我不知道刘全弟兄为什么选这首诗歌，刘全长老为什么选这首诗歌，但是我看到这首诗歌以后，我就在想，我们当中我们弟兄姐妹有多少知道我们教会的意向？你知道教会的意向吗？如果知道请你举手。没有一个人举手，哦，那边站了一举手。OK， 其实我们在每年的年初的时候，我们都会来分享教会的意向。在我们的教会的意向基本上是长老会开会决策，然后决定我们的教会的意向。总的来说，我们在近十年当中，大概在十年当中的一个意向是，我们这边希望能够成为一个200到300人的一个教会，这是第一项。那么第二项，我们也希望能够在奥兰多的另外两个地方去植堂，这是第二项。那么第三项，我们也希望能够发展我们的 English 的 congregation。所以很好记，三点，就这三点。所以我们在这当中，其中的第一点，我们看到我们教会的这里要成为一个200到300人的一个教会，啊，不是我的手机吧？所以这里要成为一个200到300人的教会。那么这样的一个意向，那就包括几个方面，我们要怎样完成这个意向，就包括几个方面。首先，我们要扩这个教室和这个厕所，因为我们教室和厕所马上就已经都不够了。我们也看到哈，每次主日的时候，弟兄姐妹都在，特别是姐妹们在那里排队。所以这是我们的第一个阶段。那第二个阶段，我们可能就要扩这个大堂，让它能够成为两三百人可以来聚会的，至少两百多人才来聚会的一个圣所。但是从这次的我们的 fundraising 来看的话，我们是有非常感恩的地方。非常感恩的地方，我们看到就是说神给我们的供应，我们也在这当中我们看到神的一个印证。我们第一期的扩堂的项目是65万资金，我上次也提到，但我们现在是68万。所以你会看到神在这方面的一个带领，神的信实，神也就是印证了长老会在这个方面的意向。所以很有意思，所以神印证了长老会在这方面的意向。所以第一步的话，我们这个工作就可以继续往前面走。说实话，这是超出我所想的，但是我在这里感谢主。所以我回过头来再次去想这个意向的时候，我就发现神的有很多的工作是超过我们所想的，它是超前的。为什么这么说？大家知道中国现在的情况，对不对？知道中国的情况，一个是中国的教会在逼迫当中，很多的家庭教会受到逼迫。那么现在很多的包括中国的家庭教会里面的很多的牧者都已经有这样的共识，说这是神在炼净他的教会。那么继续问这个问题，神炼净他的教会来做什么了？那就是说，下面这个问题，紧接着问题的答案就是说，神要预备中国来第二次的一个复兴，对吧？要再来一个复兴。但另一个方面，我们看到，另一个方面，现在我们知道，中美之间的这个全面对抗，彭斯前一周，然后在那里的讲话，然后揭开了中美的全面对抗。我们看到中美之间的冷战开始。然后中美开始打贸易战。那么这件事情我们如何从神的角度来看呢？但每个人有不同的看法。那我的看法是这样，中美为什么神会让这件事情发生？我们在这件事情当中，神是不是在那居首位掌王权？答案肯定是肯定的，对不对？那么神为什么会让这件事情发生呢？为什么中美全面对抗呢？那对我们中国人来说，每一个中国人来说都不希望看到这样的事情，对不对？一个方面，我看到彭斯那个发言的时候，我的心里面一个方面，我有两个方面的一个挣扎，一个 dilemma。 一个方面，我看到彭斯的发言的时候，我说哇，我说美国现在终于不再那么 naive 了，终于清楚了，你不知道我在讲什么，对不对？但是另一个方面，作为中国人，我确实是挺挣扎的，我也不希望中美全面的对抗。那这个让我的身份的申请也有很多的难处。我相信我们当中每一个人 对我们的身份的申请还有各方面的实际上造成了很多的困难，所以我们在那个底莱玛当中。但是如果从神的角度来看的话，你会看到，可能会看到，就是有一点点东西会看到。那我讲一件事情，我们今年我们去，我们做这个迎新的工作，我们大概接了20几位新生，但我们在看到当中没有一位留下来。我们这次去亚特兰大，碰到一位弟兄，他在亚特兰大教会，你知道他们接了多少位新生吗？300位，他们接了300位学生，你知道有多少人留下来？你们又猜一下，啊？3个，教会接了300位的学生，投入很多的精力，为什么只有3个人留下来？所以这个不仅仅是我们教会所面临的一个挑战，这是整个北美华人教会面临的一个挑战。为什么？所以你会发现，为什么现在这学生的福音工作越来越难做？这中间有个背后有个原因，就是说，但我不是说不希望中国富强，我希望中国富强。但是你看，中国富裕起来了之后，然后那里面骄傲就起来，然后你福音的根本就没有办法进入到这些人的心里面，他们觉得我不需要福音，这些学生今天我不需要这些东西，所以你就很难进去。所以你如果再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你再去看中美的贸易战，中美贸易战之后的结果是什么？中国会有一场，是吧？有一个 change， 对不对？有一个 change， 但我在这里的话，我实在不想用这个词，一个是变革，我有个变化，我会想用这个变这个词，但是我不想用那个革那个词。你知道吗？但我不知道找不到合适的词，或者另外一个词，中国会有一场巨变，我也不想用这个巨这个词，因为用任何这个词的话，我都是不希望看到的，因为会对中国的老百姓造成多大的苦难，这是我不希望看到的。但是从福音的角度，你会看中国会有一个 change， 这个贸易战之后，在中美对抗之后，中国会有一个 change， 有可能会谦卑下来，有可能那个福音的门会再次的打开。你看到神的工作吗？就好像在89那个时候，64的那个时候，北美华人是走进教会是什么时候最多？64的时候，对不对？64之后为什么？因为那个信仰破灭了，对吗？因为64把他们的梦破灭了，无论是对中国的梦破灭了，还是对民运的梦也破灭了。那么他要寻求一个什么是真正的东西？那么今天中国富裕起来，中国人很有钱，然后无论到欧洲还是到美洲都很有钱，那个倒是买奢侈品的都是中国人，对不对？很有钱，然后他们心里面那个骄傲在那里，所以你福音没有办法进去。所以你会看到神在这里做事情。所以虽然在这个中美对抗的时候，这个移民会减少，有很多弟兄来到我面前说：“你这个意向还对吗？现在你看移民越来越少了，对不对？中国人越来越少到这里。但是你再往后面看呢，在这个变 change 之后会怎么样？可能我们教会要预备着，有很多人会涌入教会。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不明白？我看金币在摇头，不明白。”因为在这个 change 之后，中国人的心可能会变化，会发生，会让他们谦卑下来。在那个时候，北美的华人，无论是移民的人数可能会增多，北美的华人有很多人在这个迷失当中，他们可能会选择来到教会。所以我们教会现在就要预备这样的一个，预备这个人群的这个涌入。所以你再回过头来看我们的意向，长老会做出的这个意向，我们这个教会要成为200-300人的教会，我们的信心实在是太小了，实在是太小了。所以愿神来带领我们。所以这是第一点，我很感谢主借着这个 Founder Reason 让我们看到 肯定了我们长老会的意向，印证了我们长老会的意向。第二个方面，在这个 fundraising 当中，我们看到另外两点。第一点就是说，我们教会的 leadership 在这个 mobilize 整个会众的方面，我们做的不够，整个会众没有被动起来，这是我们 leadership 的这方面的一个失误。第三个方面，我们看到我们弟兄姐妹没有跟上来，所以我们作为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要思想这件事情，神在做这些事情，神在做这些事情，我们愿不愿意参与进去？我们今天如果不参与的话，神就是可以说，我可以从石头堆里给亚伯拉罕兴起他的后裔来，神会无论如何神会做成这个事情，但是与你没费了，你明白吗？所以这是我们每个弟兄姐妹要去思想的这个事情，我们愿不愿意在神的工作上面有份，这是我们要考虑的。所以盼我们弟兄姐妹能够回去再好好去思想，思想长老会的意向，思想神在这个整个世界所做的事情，我们怎么样参与进去。我们再好言归正传，我们回到我们的今天的经文，是加拉太书的3:15-29，律法和应许。我们也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看到神的一个整个的一个计划，神整个对以色列的计划，对整个人类的计划。可以给我 control 吗？ OK，我邀请弟兄姐妹一起起立，我们用起立的方式一起来读，好吧？我来读一节，弟兄姐妹来读一节，加拉太书的3:15。弟兄们，我且照着人的常话说，虽然是人的违约，若已经立定了，就没有能废弃或加增的。我是这么说，神预先所立的约不能被那430年以后的律法废掉，叫应许归于虚空。这样说来，律法是为什么有的呢？原是为过犯天上的，等候那蒙应许的子孙来到，并且是借天使经中保之手设立的。这样律法是与神的应许反对吗？断乎不是。若曾传一个能叫人得生的律法，亦就诚然背乎律法了。但这因信得救的理还未来以先，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以下，只圈到那将来的真道显明出来。但这因信得救的礼既然来到，我们从此就不在师父的手下了。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了。这神的话语，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亲爱的主，我们把这段话语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主啊，愿你来临在我们的当中，居首位掌王权，把你的话语解开。主啊，让我们在这话语当中看到你给我们的亮光。主啊，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成长。主啊，愿你来帮助我们，让这里看到你的荣耀，看到你的荣美，看到你的计划。主，我们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大家请坐。好，我们再回到加拉太书。我们这个 quarter， 我们这个季度，我们的主题是回归到福音的真理里面，所以我们就选的是加拉太书。我们知道加拉太书对马丁路德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所以他在读这卷书的时候，他看到那个神的因信称义的真理，所以他的就里面得到一个释放。 得到一个释放，看到这是神的恩典。那保罗在加拉太书的3:15-29继续来这个来这个 argue 这个因信称义这个真理。我们这一段经文它主要是讲的律法和应许之间的关系，应许和律法之间是什么关系呢？应许是什么？在英文里面 promise 对吧？神在圣经上面给我们的应许啊，借着亚伯拉罕给以色列人的应许，借着亚伯拉罕给万国万邦的应许。那么后面的律法是神借着摩西赐给以色列人的律法，神借着摩西赐给人类的这个律法。那这两者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呢？我们今天就来思考这个问题。所以保罗在15节里面继续说，他说：“弟兄们，我们照着人的常话说，就是按照人的道理来看，按照人的道理来看，我们既然是前面我们已经定了一个约了，我们前面已经有个 covenant， 已经有一个约了，那么就不会在这上面再增加什么，也不会在这上面再减少什么，这是按照人的道理来看，对不对？”那保罗的意思是什么？如果人都这样做，那更何况神与人所立的这个约呢？我们前面既然已经有这个应许之约了，这应许之约指的是什么？是神与亚伯拉罕立的约，对不对？神与亚伯拉罕立的约，神在创世纪12章说：“我呼召你离开北家，离开你的北家，我要使你成为万国的祝福。那些祝福你的，我必祝福他；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对不对？”然后在15节里面，神说亚伯拉罕因着信，神就算他为义。然后在创世纪17章里面，然后因着这样的神算他为义，所以就立约，那个立约割礼就成为立约的一个记号，对不对？然后在创世纪22章，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因着信，所以他就产生信息的行为。那所以神吩咐他去把以撒他的儿子，唯一的儿子，就是那个应许的儿子献上的时候，他就相信神可以使人从死里复活，所以他就把以撒放在那个祭台上面，要把它献上给主。所以我们看这个信心这个行为。所以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这个约是应许之约。那保罗在这里说，这个约既然神已经与亚伯拉罕所立了，那么在这个约上就不会再增加什么，不会再减少什么，对不对？这是保罗所说的话。所以这个应许之约原是向着亚伯拉罕和他的子孙说的，在16节里面说和他的子孙说的。那么保罗在这里说，这个子孙并不是指的是众子孙，而是指的是一个，乃是一个子孙。那这个子孙是什么？是谁？就是耶稣基督，对不对？就耶稣基督。那么当然我们知道，在希伯来语里面那个单数这个词可能有两个意思，两个方面的含义。一个方面就是像保罗所说的，它就单指的是一个人；那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它是一个几何名词，它指的是整个一个几何。所以这个单数的话，这个子孙，亚伯拉罕的子孙，那个单数的这个子孙，那么有可能指的是亚伯拉罕所有子孙的一个集合，对不对？但有可能就是指的是一个人。但是在加拉太书的3:16，我觉得这里可能给是上帝借着圣灵给保罗的一个感动，让他看到。这个子孙的话，子孙的话指的是耶稣基督。那么神当初说的时候，可能是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个方面就是说，这个子孙指的是众子孙，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就是以色列人，就以色列人，对不对？要万国要因着以色列人得福，为什么？因为以色列人是神拣选的百姓，所以神希望拣选这个以色列人，他成为祭司的国度，成为神的百姓，所以能够让万国都因着的以色列人得福。对，所以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一层的含义，这是个集合名词，对吧？但是我们后来看到，万国不单没有因为以色列人得福，反而是以色列人因着他说我是神的百姓，所以我就看不起万邦，我就看不起万国，我就来定罪的别人。但神的应许落空了吗？没有，对不对？所以我们看到神这个神在这个词里面还有另外一层的含义，就是那指的是单数那个后裔。那个单数的后裔就指的是耶稣基督。所以圣经上很多的时候是很奇妙的，很奇妙在那里，这个词可以有两个方面的含义，很多时候有两层的含义。这个另外一个就指的是耶稣基督，是神最终的含义，那个真实的含义。所以神的这个后裔，这个子孙就指的是一个人，就是耶稣基督。所以最终神给亚伯拉罕的这个约而是实现在这个应许之约，实现在这个 耶稣基督的身上，对不对？实现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在十七节的时候，那保罗在这里就开始的探讨这个两个约之间的关系，是哪两个约呢？一个是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应许之约，那么另外一个约就是说在后面神与摩西所立的律法之约，或者是工作之约，或者是行文之约，在西乃山所立的那个约。那么这个两个约到底有什么关系呢？我们知道与亚伯拉罕立约是在什么时候？如果出埃及的是在公元前1400年，或者有的现在我们说出埃及可能在公元前1400年或者1500年，那么亚伯拉罕再往前面推430年，那么可能是在公元前的1900年或者是2000年的时候，公元前2000年的时候到现在大概有4000多年前，对不对？可是在那个时候神与亚伯拉罕立了这么一个约，是应许之约。这应许之约讲的是什么？就是说我要祝福你，让你的后裔成为一个大国，万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所以我们在这应许之约里面看到什么？看到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这应许有什么？一个百姓，对不对？我要让你的后裔成为一个大国，所以这是一个百姓，对吗？第二个是一个国度，对不对？成为一个国家，成为一个国家，成为一个大国国度。然后第三呢，我要把这地赐给他们，赐给你的后裔，对吧？所以是一个土地。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神在这个应许里面有三个方面。一个方面就是说让是神要使亚伯拉罕的后裔成为一个国家，他是神的百姓，要赐给他那个一个土地。所以这个三个方面，他说这是应许之约，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那这个应许是建立在什么条件上面吗？啊，有没有信？对，亚伯拉罕因着信神就称他为义，对不对？应许之约是不是对？你可以说是建立在信的条件上面，但应许之约，这个应许之约其实是一个无条件的，对不对？所以神应许亚伯拉罕，然后在15章里面才提到亚伯拉罕因着信神就算他为义，所以这是应许之约。那么在430年之后，当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他们来到西乃山下，然后在西乃山下面我们看到那个雷鸣，什么电闪地震，然后以色列说我们不敢来到这个山下面，求你让我们不要来到你的面前，你跟摩西说话就行了，不要对我们说话。然后在那里的时候，神借着摩西又与以色列人立约，对不对？那这个约是什么约？这个约是什么约？这个约是行为之约，对不对？或者工作之约，或者成为律法之约。那这个约里面，就摩西在申命记里面就提到，就是说你们若遵守啊这个约，你们遵守约中的条件，我就祝福你们，对不对？你出你入耶和华都要看顾你们，赐福给你们。但是你们如果不遵守呢，我要把你们从应许之地赶出去，把你们抛在列国当中，在列国当中抛来抛去。但当我们看到这两个约的时候，我们说难道这个摩西之约就废掉了亚伯拉罕的约了吗？亚伯拉罕的应许之约了吗？这是保罗在这里要问的一个问题，要为以色列人的一个问题，也是要为我们今天每个弟兄姐妹的问题。这两个约到底有什么关系？神为什么在已经有一个应许之约，神为什么还要与摩西立一个律法之约？难道这两个约是有冲突的吗？难道后面这个约废掉前面这个约了吗？那保罗的答案是什么？保罗的答案是不是的，对不对？保罗的答案是，既然有这个应许之约了，那就不会在这个应许之约再加添什么或减少什么。所以这个律法之约不是与前面这个约冲突的，也不是在这个前面这个约上面再加什么再减什么的。你明白保罗的话吗？所以这个律法之约不是与这个应许之约本身上冲突的。所以在十七节这里说，所以神预先所立的约不能被那430年之后的律法废掉，叫应许归于虚空，叫应许归于虚空。然后紧接着保罗又说，因为承受产业的若是本乎律法，就不本乎应许，但是神这凭着应许把那个产业给亚伯拉罕的。所以你看到真正起作用的是哪个约？哪一个约？应许之约，对不对？ 神是凭着应许把那个产业给亚伯拉罕的。所以你会看到这个应许之约从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起一直是在有作用的，并没有因着神与摩西立约就废除了应许之约。所以十八节说得很明白，因为承受产业的若是本乎律法，如果是出于律法的约来承受产业的，那就废掉了应许之约，对不对？但是不是这样，应许之约没有废掉。所以我们领受产业，这个产业指的是什么？这个产业指的是什么？我们经常在圣经上提到产业，想想在新约里面提到那个产业，这产业指的是什么？这是神的那个祝福，对不对？那个救恩的祝福，我们存在那个天上的产业，对吗？最终指的是这些东西，这些东西。所以这些产业是凭着应许之约给我们的，不是律法之约。所以保罗在这里说，这是凭着应许之约给我们的，不是凭着律法之约。那么现在如果是这样的话，如果是这样，我们就面临着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什么？那么神为什么要赐下律法？那律法到底有什么用？对不对？很自然的话，我们就会问这个问题。所以你看，保罗知道你要问这个问题，保罗在这里说了，保罗在十九节说，这样说来律法为什么有呢？为什么要有律法呢？所以我们在这看到，以色列人其实，以色列人旧约的以色列人其实在两个约当中，一个是应许之约，一个是在律法之约。他们是在律法之约当中，我们这个都我们都知道，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忽略了他们也是在应许之约当中。所以那个根基，他们在律法之约当中好像，但是那个下面根基有一个应许之约。所以以色列人真正的得救，他们不是靠那个律法之约，也还是靠那个应许之约，知道吗？他们是靠应许之约的，和新约的圣徒是一样的。那么如果是这样，神为什么要赐下律法之约呢？神为什么要赐下律法呢？然后紧接着在十九节到二十四节，保罗就讲了神为什么要解决这个问题，神为什么要赐下律法。保罗在这里其实用了一个比喻，用了一个孩子的比喻，小孩子的比喻。他是说，二十四节说，这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傅。训蒙是什么意思？启蒙，对不对？启蒙。我小的时候，我从小到大有很多老师，对不对？从小学然后一直到大学有很多老师。但我从小的时候，我在我们村子里面的时候，我父母经常跟我说，这个是你的启蒙老师，说你一定要记住他，你要记住他，对你的，他是你的启蒙老师。所以那个时候我就一直，他说这启蒙这个字好像很那个，很有意思，好像很重要。所以启蒙到底是什么意思？训蒙是什么意思？哎，刚刚开始，对不对？启蒙。那其实你如果在看这个加拉太书第四节的时候，第四章的时候，保罗就用了一个比喻，就说，就这个比喻是在讲什么？就是说，好像从一个富贵人家，他们的孩子在小的时候，他们要把孩子要放在师傅和管家的下面。让他们来受训练，对不对？要受操练，要受训练，让他们知道什么是规矩，知道该怎么去做，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但是所以从他们从小的时候开始是有一段时间，一直到他们成人，他们是在师父和管家的这个调教下面，对，师父和管家的调教下面。前段时间我在看一个电视，我就看了一两集，看了前面一两集，所以我们太太他们在看的时候，我也在看了，看了一两集，我们就没看下去，以为后面的话就宫廷剧了，以为后面有些勾心斗角，不太愿意看，觉得这些东西看着索然无味。那个电视剧叫《锦绣未央》，不知道大家当中有没有人看过，所以那个唐嫣演的，对吧？所以我还挺喜欢这个演员的，不要误会啊，对。对他，我觉得他演得不错，他演技蛮好。那就这个电视剧就谈到，就是说，我们在这个电视剧里，我们看到就是在富贵人家那些小姐、那些公子，他们在小的时候是在一个管家或者是一个师傅下面来受调教，来学习这个规矩，对不对？我们看到那个唐嫣以为她的后妈， 他是在后，他是因为他的是一个后妈妈，所以的话，对他不是很好，然后就害怕他，害怕他来争他们的产业，所以他就把他放在，他后妈的那个侍女、那个婢女的他那个管教的下面，然后反正他动不动来就找他的问题来责罚他，当然唐嫣演的这个小姐，不肯屈服，然后就把这个柜子抢过来，然后就打这个仆人。所以这里面就是我们看到，就是说在富贵人家当中的话，是有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 case， 对不对？所以保罗就用这样一个比喻来告诉我们，就是说在富贵人家当中，那些小孩子，他们还没有长成成人的时候，他们是在那个师傅的管教下面，是在这个管家的管教下面受调教，他们学习规矩，学习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但是等到他们成人呢，他们会怎么样？他们成人之后会怎么样？因为他们是儿女，对不对？儿女是要干嘛的？儿女是主人，对吧？是要那个承受那个产业的。所以他们成人之后就不再在这个师父的管教下面，不再在这个管家的管教下面，而是怎么样？而是他们成为这个师父，成为这个管家的主人，对不对？他们是承受产业的。保罗用这个比喻来告诉我们什么？在我们小的时候，在我们还启蒙的时候，什么是我们的师父？什么是我们的管家？律法。但是当你成人的时候，你会怎么样？你不再在律法的管教之下，对不对？你不再在律法的捆绑之下，对吗？所以你成为那个主人。所以保罗在你看二十四节说，这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要引到我们在基督里面，对不对？要引到我们到基督里面。然后在二十三节说，在这个基督在因信得救的道理没有来之前，就是基督没有显现出来，那个应许之子没有到来之前，我们是被圈在律法之下，对不对？只等到他将来的真道显明出来，这个指的是什么？只等到耶稣基督来了，那应许之子来到这里，对不对？只等到应许之子来到，只知道应许之子来到，然后因信称义的这个真理显明出来，就好像我们成人了，我们成人了，不再在这个律法之下，不再在这个管家和这个师父的管教之下，而是我们成长起来成为主人。所以保罗是用了这样一个比喻，用了这样比喻来解释这个律法，为什么神赐下律法，为什么神赐下律法？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明白这个比喻。这个比喻其实上，保罗是让我们看到整个以色列人的历史，看到整个人的历史。从这个启示的角度来看的话，神首先在创世纪里面告诉我们说，那个旧约是吧？三章十五节告诉我们说，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对不对？所以那个福音的那个种子已经在那里。但是在旧约整个旧约的过程当中，这个一直在告诉我们说，这个有弥赛亚要来，要拯救我们。所以他要拯救我们，这个应许之子要来到，亚伯拉罕的后裔，这个应许的后裔要来，对不对？但在整个旧约过程当中，他还没有到来，对不对？所以我们是在旧约当中，我们是在律法之下，是在这个师父，是在这个管家的管教之下。所以这是对整个人类来说的，这不光是对我们来说，整个以色列来说的。但是什么时候他成人呢？就是等到那个应许之子来了。所以在十九节提到，对吗？律法有什么用呢？是等候那蒙应许的子孙来到。那蒙应许的子孙指的是谁呢？前面提得很清楚，是那个子孙 the offspring， 对吗？ the offspring， 不是 the offspring， 是 the offspring， 那个后裔，就是指的耶稣基督。所以你会看到整个以色列的历史，他们在旧约当中，他们在律法之下，所以这就是神为什么赐下律法的目的，是来训蒙他们，让他们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的。然后只等到耶稣基督真正那个应许之子来到，耶稣基督真正来到的，真正来到的时候，那个福音的真理就显明出来。那福音的真理是什么？二十三节提到因信称义的真理，对吧？只等到这个因信称义的道理真理就显明出来，哇！现在我们长大了。成人啊，保罗在这说，我们领受的不再是奴仆的心，而是一个儿女的心， 所以我们来到父的面前，称呼他为阿爸父，对不对？所以你看，你又看到这个律法的作用。保罗在这里解释律法的作用：神为什么赐下律法？神为什么在这个历史的过程当中赐下这个律法？那总结来说，神赐下律法有几个目的。第一个是，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那么加尔文在总结这一句话的时候是，就是说律法就好像一个镜子一样，让我们看到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让我们能够照出我们的问题来。这是律法的第一个作用。那么律法的第二个作用是什么呢？就是律法在十九节提到，律法原是为过犯天上的，所以律法是来抑制罪恶的。律法告诉你不可杀人，对吗？所以我们就不能够杀人。那就在律法来说，你要以牙还牙，以眼还眼。那么我们在看这句话的时候，我们说怎么这么狠呢、啊？对不对？你打我一拳，我打你一拳。其实这句话的意思不是那么狠，其实是让你有恩典，因为人的本性是这样：你打我一拳，我打你两拳；你挖我一只眼，我挖你两只眼。所以旧约的律法告诉你说：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所以你这是他挖你一只眼，你这是还一个眼，不能还两个眼。你明白吧？所以律法是抑制罪恶的。我砍一个胳膊，然后我捅你十刀。人的本性是这样的，那律法是告诉你不能这样，你顶多以牙还牙，以眼还眼，这顶多的。那耶稣来到就告诉你这个后面的真正的实质是什么，所以人要告诉你们要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但我要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他们祷告，对不对？这后面真正的本意是让你去，这恩典在这后面。所以律法的第二个作用是抑制罪恶的，是为过犯天上的，所以才让整个人类社会才能够继续的发展下去，持续发下去。那律法的第三个作用是什么？然后在这个22节讲到，就是说是把众人都圈在罪里面，律法把众人都圈在罪里面。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说大声一点，我没听见。对，很好，是这样的，给你100分。所以把众人都圈在罪里面，所以律法的作用就是告诉我们说，你们没有一个人是好人。就是保罗在罗马书第三章所总结的，没有一个人是好的，没有一个人行义的，没有一个人寻求上帝，所有的人都是罪人，都是犯了律法。所以你犯了律法的一条，就犯了众条。所以神赐下律法的一个目的，就约赐下律法的一个目的，就是让你们知道，你们没有办法来守那个律法，没有办法达到那个神的那个标准。所以把所有的人，天下所有的人，无论是犹太人还是不信的外邦人，都圈在那个罪里面。所以这就是保罗后来再把这句话发展成罗马书的前三章。对吧？罗马书的前三章是把众人都圈在罪中，让我们看到我们没有办法来遵守律法。所以要引到律法的第四个作用是什么？指向基督。所以你们看到没有办法，我们没有办法遵守律法，所以唯一那个出路就是基督。所以这就是保罗在罗马书的三章里面提到，所以上帝的义在什么显明出来？在律法之外显明出来，就是因着基督这些义要加给我们。所以你们会看到，对不对？所以律法是把人指向基督的。所以说圣经把众人都圈在里面，所应许的福音信耶稣基督归给那信的人。在24节提到，就是说律法是我们训牧的师父，要把我们引到哪里？引到基督那里，对不对？是我们因信称义。所以保罗在这里解释了律法，为什么要神要赐下律法？既然是应许之约，为什么神在后面要加一个律法？那保罗在这里给你解释为什么。但保罗整个这一段最中心的东西还是在应许上面，应许之约上面。 所以在你看在二十九节里面看到，就是说你们是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是照着所应许的承受产业的。所以我们是在应许之约里面，然后在这个应许之约里面就有一个结果，结果是什么？所以是你们因信耶稣基督都是神的儿子，所以你们受洗归入耶稣基督，都是披戴基督，都是神的儿子，所以你们就从此就不再分你们是希腊人还是美国人还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还是韩国人，也不再分你们是白人黑人，对吧，还是黄种人还是墨西哥人，也不再分你们是男的还是女的，是博士还是说是还是说是什么样的，反正都在主里面，在基督里面都成为一了，都合一了，在基督里面都合一了。所以我们看到在基督里面的合一，圣经里面提到在基督里面的合一，它是在一个 difference 当中的一个合一，每个人都不一样，但是在这个不一样当中的一个合一。所以今天我们讲的合一是什么？你要给我一样我才跟你合一，对吧？但圣经让我们看到这个合一为什么能够合一，是因为我们都是承受了亚伯拉罕的这个应许，是在应许当中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在这个一个根基上面我们合一，在一个 difference 当中的合一。所以弟兄姐妹，在教会当中很多的时候我们要学会怎样去在这个 difference 当中合一。你给我不一样，但是我仍然能够尊重你，我仍然能够与你合一，一起同工。我们人的本性，你不跟我不一样，我就不理你，对不对？你不按照我的想法去做，我就 angry。 但圣经在这里看到，就是说你跟我不一样，但是我们仍然能够在主里面，在神的应许当中能够合一，再能够在一起来侍奉。所以这就是上帝的那个创造那个美好，说人性，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合一的基础上面，我们来互补，来一起来侍奉上帝。所以保罗最后说，我们都是既然是属乎基督，是在那个应许的子孙里面，我们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是要照着应许来承受产业的，照着应许来承受产业的。所以那个应许之约，那我们总结今天所讲的，我们在这里看到，就是说有一个应许之约，有一个律法之约，但是最根基的是那个应许之约。这个应许之约是神在430年前与亚伯拉罕所立的啊，是在我们现在开始的4000年前与亚伯拉罕所立的。这个应许之约一直没有废去，这个应许之约一直在那里。在430年之后，神与摩西立了律法之约。为什么要赐下这个律法之约呢？因为神赐下律法的目的是让律法成为我们的镜子，成为我们训我的师傅，让我们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神赐下律法的第二个目的是什么？神赐下律法的第二个目的就是来抑制罪恶，让人的社会可以持续。赐下律法的第三个目的就是让我们意识到，就是我们没有办法来遵守律法，我们所有的人没有一个是 good， 没有一个是义人。所以我们只有来到基督面前，只有在基督里面，上帝的义在律法之外显明出来。然后最后正因着这个应许，无论你是犹太人还是你是外邦人，亚伯拉罕都是我们的父，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所以我们因着信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因着信我们在这个应许之约当中享受在应许当中神所赐给我们的产业。所以这是保罗要告诉我们的事情，也是在因着这样的应许，我们的 difference 当中我们有那个合一。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你是万王之王，你是万主之主。主，我们感谢你为我们所成就的事情。天父啊，你差遣你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主啊，他是那个应许的后裔，是那应许的儿子。天父啊，因着耶稣基督所做的一切，主啊，我们在这样的应许当中，我们承受这样的应许，
我们承受那应许当中所给我们的产业，我们也在这样的应许的当中我们合一。天父，愿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个教会当中，让我们在 difference 当中，让我们在每个人都不同，但我们在这不同当中，我们仍然能够彼此的相爱，我们仍然能够的合一，我们仍然能够一起来服侍你。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愿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于你。父啊，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好，下面是我们。